影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3月15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蒙特所传讲的信息影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15，历时1小时44分钟。我们的天父，今天下午我们确实为再一次有这份荣幸，能站在讲台上来向这个垂死的、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世界宣扬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而感激神。当耶稣再来时，这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可以与耶稣同去。主啊，我们正竭力把耶稣基督引荐给列国。当我们今天下午聚集在这里时，愿圣灵来说话，温暖我们的心，并在道上鼓励我们。愿病人得医治，罪人得救，愿那些灰心的人得到鼓励，愿神得到所有的荣耀和尊贵，愿这一切归给他的名，因为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今天下午我很高兴能再一次站在伯蒙特这里。那通常我会很累，那从圣诞节以来我一直都在到处走，那不是我讲了太多的道使我感到累的，而是那些的意象使我很累。那我们的主耶稣那一个意象就使得转过身说他的力量离开了他，一个意象临到先知但以理，他说他脑袋烦恼了许多日子。那我们解释不了那些事，我们只知道他们是那样的。那没有人比意象临到了那些人知道的更清楚了。但是那我们很快乐，那我想把说预言的恩赐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但果效不是很好，那太难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来到路的尽头，那当这个城市在复活时，那我手上不想有任何这个末后世代之人的血，我要跟所有人的血无关。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以我所知道的每种方式，以符合圣经的方式，把主所赐给我的这个事工传了出去。那我知道是圣灵因着他的恩典让我活着，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是无可指责的。那我很感激佩里格林弟兄和这里的这些弟兄，他们为了使这次聚会取得成功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如果这个时代在这城里有什么人失丧了，那肯定不会归在那些人身上，因为他们掀开每块石头尽力要使聚会成功，供应人们食物，给他们地方睡，那在各地的电视里面播放，那从自己的口袋拿出钱来投出去。他们知道我们这里的群众没法承担那些，所以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边拿钱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认为这非常的好。那有人有那样的意向，那我相信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说的本是世界不配有的。当这事工在那么多本该相信的人中间如此不受欢迎的时候，他们却能挺身而出。但那些总是被关注的人，当事情发生时，他们却没有看见。但事情必定会是这样的，你必须挺直肩膀继续前进。那我知道，记住，在你面前是同样的事，他们同样走在路上。那人们总是不晓得他们蒙眷顾的时候，那先知也总是不为人所知。耶稣说，你们把他们放在坟墓里，现在你们修饰坟墓，然而正是你们把他们放在那儿，神所差遣的哪一个你们不是逼迫又杀害呢？让我们从那时一直看下去，从马丁路德一直下去，那再下去艾日纽、圣徒马丁，历史历代一直都是一样的。甚至对贞德，那圣女贞德，除了一位女先知，你们天主教的人，当那个女子看见异象等等说出来，事情完全照着她所说的成就了，你们怎么做的？把她当作一个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大约200年后，你们清醒过来，发现了自己所做的。当然他们做了忏悔，他们挖出烧死贞德的那些神父的尸体扔在河里，那就是他们所做的大忏悔了。他们失败了，他们说圣徒帕特里克 是罗马天主教徒任何晓得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错的，他绝对坚决的不同意教皇，从来都没有去见过的，他根本不相信这种东西。他的名字是苏卡特，那不是帕特里克。他死了离世以后，那你们在学校里杀了他几千个孩子，他不允许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像或任何东西放在他的学校里边。那今天的同样的东西仍然耸立在贝尔兰，他不让那些东西进入他的学校，他说人们会注视一个像而不是看他要他们看的东西。他拥有圣灵的能力，他说方言，他有神迹奇事，为什么教会今天不传讲那些呢？行，所有那些人们从不知道他们，直到他们离去了，过世了，后来我们却想要来修建他们的坟墓。那真是我们所生活的教会总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中，那是虚假的光的反光。什么是一个反光？它就像路上的雾气，太阳照下来形成了雾气，看上去像水，但它可能你永远到不了它那里，它不在那儿。今天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承诺一些将来遥远的事，或老早以前的事，遥远的事，但他们永远到不了那儿。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因为那样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到了那儿，应许给这个时代的一切就在那里。那这时变得有些难，但我们必须借着同样的相信继续前进。那我的确感激你们大家在这城里边的良好合作。那许多年前我同我的老朋友博斯沃斯弟兄，那雷蒙特里奇到过这里，和许多的弟兄来过这儿，我仍然相信同样的福音，我从未改变过一点，依旧是一样的东西。但你瞧，那时复兴不断发生，没有复兴的地方你无法让事情成就的，事工现在更高了。那时只是告诉你这事要发生，多少人记得这个？你们肯定记得，他完全照着他所说的样子来到了。当时我按手在人们身上，我把主所告诉我的告诉你们，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绝对是的，从未失败过，每次都是真的，所以这必定是从神来的，没有人会怀疑这个。但你瞧，复兴没有了，只要你到场跟人们一起走进来，那人们从褥子上和担架上就起来了，到处走。那时按手在他们身上，我只要让他们快速通过就行了。我见过四五百人的队列，聋子、哑巴、瞎子和对眼的经过队列，没有一个不得到医治的，他们每个都得了医治。但你今天得试试看，瞧，没有火焰了。在罗马，当维斯塔庙里的火熄灭时，人们就回家了。行，现在没有复兴的火支持他了，就是这样。过不久，如果世界还继续存在，他们又开始生活在反光中了。只要一切都是那样结束的，他已经过去了，使他们错过了。那个世代将因从他们身上越过的东西而受审，他们没有看见的。耶稣基督今天下午仍然是活着的，他现在就来到了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他总是到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们相信那个吗？那我希望若主单言，有一天我必再回来跟你们在一起。那如果我不再看见你们了，当我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到你们时，我们都要在那里见面。那记住，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当我在那里见到你们时，我仍然会那么说。在那个时候之前，愿主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不再像那个时候那么年轻了，那是大约12、14年前的事了。那天有人问我说，布兰弟兄你多大了？我说刚过25。我是25年前过的。我那你可以看出来，一个人那只有你生下来时开始生长，像是蜡烛在燃烧一样，那你被点燃了，但你一直生长到大约22、23岁，那我不在乎你怎么照顾自己，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开始死亡了，你一直越烧越低，那直到烧没了。那一天我在基瓦尼俱乐部，我问到人们，当时我在讲话，我说我要某个人，那一位医生告诉我，他说我不能相信基督的故事，因为我不能够相信童女生子的事。他说我不相信有那种的事。我说在我看来，自然的出生比童女生子更加的奥秘，自然出生要看到它是怎么发生，那怎么决定的，那当然花粉也就是卵子，有几千个精子和几千个卵子，那不两个最先碰到了一起， 那事情就定下来了。但可能你说，哦，前面的两个是，哦不，他会立起来一个，可能会起来从精液后面来的精子，可能在这边中间的卵子，那他决定将来是女孩还是男孩，黑头发或红头发，蓝眼睛或不管将来是什么，某个东西做出了那个决定，其余的就都死了。能明白神的工作真是何等的奇妙。再看看人们用像我们一样有限的头脑试图否认神伟大的工作，那这人对我说，那任何不能用科学证明的事他都不能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有一个魂吗？他说当然信。我说，那么用科学向我证明你有一个魂。我说，你相信有像爱这样的东西吗？他说当然信。我说，你爱你妻子吗？是。我说，那么用科学告诉我你的哪部分是爱，我要买一些爱。我想去了有卖爱的药店，我需要大量的爱，我想要买一些的爱。神全部的军装都是超自然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温和、耐心，在圣灵里。瞧，信徒的每一样军装都是仰望看不见的，相信道所说的。瞧，你看不见你所相信的，瞧，反正你也不是用眼睛来看见，你用眼睛看的，但你用心来看见。瞧，你看任何的东西说我就是没看见，你是指你不明白的。行，那于是我问他这事，我说，如果我有一壶水，我放一个玻璃杯在这里，从这个壶里倒水到玻璃杯里，只有一半满了，那我继续倒水，然后它开始沉下去，用科学告诉我水去哪里。我说，当我16岁是个男孩的时候，我跟现在吃同样的食物，豆子、面包、马铃薯、肉。我说每次我吃都做了什么呢？构成了血细胞，我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强壮。当我到了大约25岁，我现在吃的比过去更多更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了吃，但我比过去吃的更多更好。现在我越来越老，越来越弱了，虽然食物构成血细胞，我一直在加添新的生命，一直往下沉，那是一个定命，我必须遵守的，那是跟神的事。是的，你不能用科学证明神，你只要信神，你根据他的道来相信他。那今天下午我要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这位弹钢琴的好姐妹，那这边的这个人，那还有你们所有的人，那传道人们，那你们每个人，主祝福你们。即使夜晚再黑，暴雨再猛，我也会尽力帮助你们。我过去常说我可以到你们那里，但现在太多了，我到过世界各地。瞧，那只要给我一个电话或写封信给我，那我就会给你寄祷告簿或任何我所能做的事，一切都绝对是免费的，这些是不要花钱的。我使聚会保持这样，那让我能去到那些没有钱之人的地方。不久前我在这里举行一个的聚会，那在一个只能容纳20个人的帐篷里，有两个晚上的聚会，那太可怕了，大约是-10°C，但主打发我去那儿，有大的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大节目、电台、电视和所有其他的东西，那别的弟兄有那些，那可能是有才智、有知识的人，那他们知道做什么，那主应允他们了。像奥罗罗伯茨和那些人，他们一天得花几千美元，他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运行，那是为了一项美好的事业，但那不是我的事业。我想我的事业保持微小谦卑，无论我去哪儿，无论神呼召我去哪儿，我不要让任何的东西限制住我，那我就马上动身去，无论是在哪儿，那是我的事工。为我祷告，让主帮助我持守住信心，不往后看，往前看我要去的地方，不是看我过去所在的地方，而是看我要去的地方，忘记过去的事，向着标杆直跑，得着基督从上头来的呼召。我今天要从神的圣经里读一些的话，选了一个小题目，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今天下午来为病人祷告，那所有拿着祷告卡的还有那些想要代祷的，那都会，那我们要那么做的。那我总是尽力持守我的诺言。那当你那样说时，有人说，哦，你当然要在某个地方，我不怀疑，但在美国有4-5个地方是我今天应该去的。有人说我会在那里，我从未说我会在那里，是他们说的。瞧，那把它刊登在报刊上等等，那不得打电话到我家里说出了什么问题，那对我妻子和办公室的某人说，啊，他应该在这里，他们登广告说了会在这里，登广告在报纸上，我甚至都不知道这回事，我无能为力，我只对我自己说的负责。那今天下午，那我要我们所有的人，若是可能，我们来站起来来念神的道。那若主愿意，我们要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内结束，那这样你们今晚就精神去教会。 那之所以我们在星期天下午举办这些的聚会，是不想人们到时候没有办法去教会，想要带祷的人、病人和有痛苦的人，那我们总是要为他们祷告的，那这样就不会打扰你们的聚会。那不管许多时候有一些人是我所不同意的，那他们也不同意我，但如果不是在容忍的基础上或基于更好交通的想法等等，那我就不会对此说什么。如果非常不同意这个人，如果不能拥抱他，从心里边知道他是我的弟兄，那我就不该跟他交谈。是的，我们必须要那么做的。那现在你们想翻开圣经的，那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今天下午我想读这里，作为结束的聚会，来取个主题。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萨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低头。最仁慈的主，拿这些的话，愿我们心里的默想现在蒙你的悦纳。愿伟大的圣灵运行到说话的人的嘴唇里和听者的耳朵里，借着你的道共同把尊贵带给你的名，因为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这样祈求的。阿们。大家请坐。那我现在要留心，那好让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来做祷告的释放。那仔细听，那我想要用我记在这里的几节的经文啊和笔记来传讲。那有时候，那当我不累或不疲倦时，那我从不记下经文笔记，那我能记得住。那后来到了，那我就那有时候我因为那我想不起来了啊，所以我就匆匆记下一些的东西，那就像某些的经文，我知道那些经文的意思，就从那里讲起。那我想讲讲影响这个题目。你知道你总是会影响一些人的，你的生命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与你的见证不一致，或你的见证与你的你的生命不一致，那你就是放了一块绊脚石在某个人的路上，因为有人正注视着你，小孩正注视着他的母亲，注视着他的父亲。几年前在这里大约在圣诞节的时候，那我读到了一篇的文章，确实让我很忧伤的。那一个人那出门是个好人，那他不，那他真的是不喝酒，但他在圣诞节前后出去，那拜访同事，拜访同事，那他们都对他说：“那约翰喝一点吧，就喝一点点。”那从一家到一家的喝的太多了，那他必须得回家。那穿过公园，他儿子跟他在一起，那他不见了儿子，转过身来看，儿子正从一边走到另一边，父亲一直等到儿子到了他那儿，他说：“儿子，你为什么在公园里到处走呢？这什么使你那么走呢？”儿子说：“爸爸，我想按照你的脚印来走。”是的，行。那这人抱起儿子坐下来，把他搂在怀里，说：“神呢，你赦免我， 我要行得正，好让跟在我后面的儿子能行得正。那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想要的，我们要行得像基督徒，活得像基督徒，说话像基督徒。许多年前，那在南方，在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以及我所来自的地方，那他们有奴隶，那他们曾经把黑人带到拍卖市场上来拍卖他们，就像你用过的汽车或什么的。那我相信没有人该是奴隶的，神造了人，人造了奴隶。人们过去买奴隶就像你买一辆用过的车，那做一笔买卖一样，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所以一天有一个买主经过，一个经纪人来到一个有很多奴隶的种植园，他说你有多少个奴隶啊？他说我猜大概有150个。他说我能出去看看他们？他说当然了，自便吧。于是他出去看奴隶，那他四处看，那注意到那些人，那他们总是很悲伤。那布尔人从非洲把他们带过来，现在古巴再卖到南方这里，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那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回不了家了，他们知道他们永远看不到爸爸妈妈了，那或他们的孩子、丈夫、妻子等等，他们成了环境的牺牲品，他们成了环境的牺牲品，而不是因为自己。他们在那里远离家乡悲痛，有时候人们还得拿鞭子抽打他们，就像他们对待野兽、牲畜、牛马等等的东西，那人们逼着他们来干活。那他们注意到，那这个年轻的经纪人注意到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奴隶，他们用不着抽打他，那他昂着下巴挺着肩膀，那活干的总是恰到好处，那他们用不着对他做任何事，那他就会把工作做好了。于是那奴隶的所有者说啊，经纪人对奴隶主说，我想买那个奴隶。他说、哦、不，他不卖。他说为什么他不卖呢？他说你做是什么使他那样的？那他是管理其他奴隶的工头吗？他说不，他只是个奴隶。他说你给他吃的跟其他奴隶吃的不一样吗？他说不，他们都一起在厨房吃饭，他只是个奴隶。那他说那是什么使他举止同其他的奴隶不同呢？他说你知道我也常纳闷，直到我发现在他们所来自的非洲的家乡，他父亲是一个部落的王，他虽然远离家乡是个外人，但他知道他是一个王的儿子，他举止像王一样。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是王的儿女，虽然我们是外人，但让我们举止像王的儿女。那女人让你的头发长长，停止穿你所穿的那些的衣服，那些不道德的衣服等等。男人回到男人应当的，回到男人应当在的地方，举止像神的儿女。你在这里是外人，但记住我们是王的儿子。瞧，看看那人在其他奴隶身上的影响，那他的士气是其他的奴隶的盼望高涨。我们发现在先知以赛亚的日子，那这位乌西亚王，那是一个牧童，那以赛亚是先知，那先知生来就是的，那他们不是按手在他们身上立他们做先知，他们生来就是神所预定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教会里有说预言的恩赐，预言所说的在给会众听到之前必须要有三个人先判断，但那只是说预言的恩赐，但先知绝对是预定的，从孩童起就有主如此说。那以赛亚是主的先知，那他被带到圣殿，那这位乌西亚这个年轻的牧童对这位年轻的先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乌西亚那历代志下26章告诉我们，那他才16岁就成了以色列的王，那他父亲亚玛谢死了，他接续了父亲做王，因为儿子继承王位，那是惯例，那他才16岁时他们就来立他做王。他的前辈乌西亚，那乌西亚是个伟大的人，那他是个敬虔的人，那有这样敬虔的父亲，那就是乌西亚做正确的事，因为他受他父亲的影响。瞧，今天除了会有更多的奥斯瓦德和杰克卢比，你还能指望有什么呢？ 想想，刚才我离开了旅馆，有一群醉酒的加利福尼亚人在那里躺在外面，那些女人脱了衣服赤身躺在那儿，身上只有一点袋子之类的东西裹着，那在那些男人喝威士忌加冰块等等，那胡来倒在游泳池的周围。你对他们的孩子，就是那些在院子里到处跑的少年人，还能有多大的期望呢？他们除了会成为奥斯瓦德之类的，还能成为什么呢？那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影响。哦，美国烂透了，他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一位公义的神绝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的。你说你是，当然我是美国人，在德国和日本的战场上有美国人的坟墓，那里有我的家人伯拉罕的标记。如果我必须去，我会为此献上我的生命。但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需要一个脚洞，这个国家需要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试图靠别人拥有的名望生活，我们要为此而收割的。神使以色列成为合他心意的人，他让他们收割的，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收割。我面前除了收割没有别的了，我们已经越过了恩典和怜悯的界限，除了收割不会再剩下别的了。把这个记在你的圣经上，我是个老人，但你把那个记下来，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或许当我走了一直下去，我们会发现那些话是真的，我们就要得到它了。我们被撑在天平里，显出自己的亏欠，没有出路了。是的，我们已经越过了界限，你每次种的你必须得要收割的。所以这个年轻人对这人有如此的影响，年轻的王在年轻的先知身上有很大的影响，那他依靠先知的膀臂，因为他知道以赛亚是先知，他就让以赛亚一直跟自己在一起，那从他的意象等等和从神那里得到影响，知道如何治理他的王国，那这时他成了一个伟人。他不看那时代的政治和公共的舆论，而用一颗真正的心来侍奉神。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总统，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位领袖来治理任何地方还有任何国家的百姓。他的王国仅次于所罗门的王国，没有任何的东西，神祝福了他，没有隐藏任何的祝福，因为他侍奉神。这对年轻的以赛亚是个极大的帮助，因为他看见神怎样祝福了那些对神话语忠诚的人，而不管那是多么的困难，只要对神的道忠诚。今天这也是一个榜样，让我们的忠诚于神的道，这对他有极大的影响。那他种植葡萄园，他是个牧人，有各种牧群和葡萄园。如果你想读历代志下26章，那和讲到乌西亚的几个不同地方的经文。他是一个伟人，他爱待在户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神祝福了他所做的一切，国家繁荣昌盛，没有国家搅扰他，他们都怕他，因为他侍奉那与他同在的耶和华神。不是因为他们怕他的军事力量，那是怕他侍奉的神。那应当成为我们的纪念碑，在我们的美元上说我们信靠神。但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这一点。那但这一切事发生了，这里表明了一个界限，是今天下午我想从这些经文中取出来的，表明神能大大的祝福一个人，使他成为一个大人物。但你知道，当这位王觉得很安全了，觉得到了一个地步，那他绝对的锚住了，没有办法能叫他跌倒了，他就开始心高气傲，那就是他摔跟头的时候，那是任何人摔跟头的时候。我想的正是今天我们许多人的问题所在，我们骄傲了。我想正是那个导致了这些组织做他们所做的，他们有了更好的一般人，是他们认为所谓的一般更有知识更好的人。那人们，他们的学校，他们所有的传道人都受过高等院校的教育，两三年的心理学，给他们心理测试，脑电波等等，要看他们是否适合。有时候对神的认识，他们却还不如兔子对雪鞋的认识。是的，没错，那种智力跟福音毫无关系，那必须是圣灵的大能，它不在你的头脑里，而是在你的心里。是的，但是瞧，我们有他们骄傲了啊！我们去城里最好的教会，我们属于最初的教会，我们属于市长去的教会，我们属于这个这一切的东西等等。看到这是什么了吗？然后人们简直不能忍受听这样的道，那他们认为你只不过是个可怕的人， 但问题是没有地方能让种子锚住，种子没有办法落在那里，只是石头，它永远也扎不了根。圣经说鸟飞过来把它叼走了。当这位王被抬高觉得安全了，他就心高气傲。那我注意到许多时候我们发现甚至传福音的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许多人因一些的事儿，那被控告，那可能一些是真的，因着喝酒等等。那我想问题是他们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小王国，那以为大家太爱他们了，那根本不可能，也是他们觉得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哦，大家不会在乎的，大家可能不在乎，但神呢？我们就是在这里没看到神是那位正在注视的。瞧，神知道这些，当你看到真理和光却弃绝时，神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永远也走不远的，直到你再回到那个点上。你不能越过那个，你必须回到你离开的地方。乌西亚心里太高傲了，他觉得自己很安全了等等，甚至他试图取代传道人的位置，他想要进去献上香。那这是我们在圣经里所知道的，那烧香，而这是只有立位人才能做的，一位为了那个工作而受膏的祭司。乌霞想要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王的影响，想让人们知道今天这种属肉体的模仿不是出于主的，你不是被命定做那些事的，你永远不能取代其他人的位置，其他人也不能取代你的位置。找出你自己的位置并持守在那里。瞧，你的心想，哦，我赞美神，我是王，那主很恩待我，我能够做这事，这是我的事工。因着这样的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发现，那他想要越过自己的位置，从神正在祝福他的地方跨过去。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平信徒，就做一个好平信徒；如果你是个好的家庭主妇，神也祝福你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你忠诚真实姐妹，你就继续那样。不要以为神呼召了你做一个传道人、执事或别的什么。那男人们，你们也一样，神在哪里祝福了你，你就留在那里，因为是神把你安放在那儿的。你是要做神吩咐你做的事，看看他在哪里祝福你，不要贸然的插手别的事情。这正是五旬节派的问题所在。当麦克弗森太太，那我读他的书时，那在他的日子里我还不是传道人，他们说当他穿着这些像翅膀的东西走上讲台时，那你知道就是像长袍的东西，每个女传道人都穿同样的东西，他们每个人都照着麦克弗森太太同样的方式携带圣经。你们听过这些广播节目吗？每个人都说，伙计，主大大的祝福你，都变成了一个葛培里了。那是属肉体的模仿。我读过马丁路德的历史，历史说马丁路德能反抗天主教会却没有受到逼迫，这并不是一件多奥秘的事，而是他在随着复兴而来的各种狂热中依然头脑清醒。是的，对你的呼召保持头脑清醒，与神的道留在一起，不要因为任何事而动摇，只要死死的持定在你的呼召上。如果神在那边给你一个做农夫的工作，就好好的务农。神在这事上祝福你，付上你的十分之一，不管是什么，你的奉献来帮助事工继续下去。如果他让你做一个修理工，他在那个工作上祝福你，你就留在那里，为此而感谢他。你只要留在神呼召你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影响力，当他要被纠正时，那传道人追在他后面说，嘿，等一等，你不是为那个被呼召的。哦，他发怒了，不是吗？哦，他准备砍掉这个传道人的脑袋了，简直。瞧，有另一件事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不管神怎么祝福了你，你没有权利责备主的受膏者或说任何事来反对他们。是的，神是那位照看这事的，如果他们需要受到什么责备，他们是神的孩子，你由他们去，你不该那么做。瞧，但你告诉人们他们的罪，跟他们说他们做错了，说出来吧，不要试图靠一个组织体系去天国或什么的。哦，天哪，那他们简直都要爆炸了，他们只能找出你的错来，他们根本不会坐下来听你的，而是站起来走出去，态度恶劣，任意而行。瞧，首先这就证明这个人根本没有教养，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肯定的。但我们发现这个人选择了这种态度，做了他所做的事，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主当场就在屋里用大麻风击打了他。大麻风是什么东西？罪，不信，除了不信没有别的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是唯一的罪。一次我在一个卫理公会教会讲道，我说抽烟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妄称主的名不是罪， 那一位姐妹认为这有点过分了，她站起来说，那你告诉我伯拉罕牧师什么是罪。我说是不信，你做那些事是因为你不信，绝对是的。你之所以拒绝行在道的光中，是因为你不信这道，那就使你成了一个不信者。有个人对我说，我不管你给我看多少的病例，也不管医生怎么证明那些的病例都得了医治，我就是不信医治，但是没有这回事。我说当然了，这不是给不信者的，他是给那些信的人的，他只是给信徒的。主说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不信的人。对神的道一点点不信，就会把你挡在天国的外面，是不信把夏娃驱逐了出去，并导致了这一切的灾难。只是歪曲道一点点，你必须严格持守住道所说的。那我们发现这个人变得如此的傲慢，自高自大的，气得脸发红，转过身来告诉那些的祭司，首先你知道他得了大麻风，他的怒气中当场被击打，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为什么？不信那要告诉给他的神的道。在这件事上有一个真正的借鉴，注意，他不信，他在怒气中得了大麻风，死在自己的家里，再也不能在他的王国里做王了。他儿子不得不接续他的位，尽他最大的努力了，那他就那样被撇下，一直到死。那你看，他从未再恢复。耶稣说一句话干犯他的道，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是不可赦免的。你看到为什么世界就要接受审判了吗？伟大的布道家等等，带着福音走遍了世界，被人取笑嘲笑等等，没有别的东西剩下了，无法挽回了。他们亵渎了圣灵，取笑的等等，他们再也无法回头了，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逃脱不了了。神是公义的，否则的话真是违背他的公义，违背他的本性，违背他的本体了。那他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这位王不管神怎么爱的，他是何等伟大的人，或他有多少的学位，然而他做错了，他必须收取自己所种的。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这对年轻的先知是个何等的教训，这真是一个教训。借着这事儿，以赛亚学到神自己才能设立他仆人的位置，而不是让别的人来设立。神设立他仆人的工作，设立他的位置，他不可以试图取代别人的位置。那这情形，那这事情是如此重大，以至于这驱使着这位先知去到殿里边祷告。我想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众教会的死亡，看到人们因离开圣灵而死去，回去侍奉他们的信条，这应不应当驱使信徒跪下来？这是一个真信徒，一个预定的信徒，先知以赛亚跪了下来。他去到殿里，在那里开始祷告。他在殿里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神要指示着该看什么，不是互相去看，而是在一切的事上仰望神。他高高坐在宝座上，那注意，天上的撒拉佛遮着脸，撒拉佛是焚烧祭物的，也就是最高等的天使之一，他们仅次于基路伯。那天使然后是撒拉佛，再就是基路伯。那撒拉佛其实就是焚烧祭物的，为那些接近的罪人开出道路。那他们在神殿中的圣洁等次是非常的高的。那他看见他跪在祭坛边的地板上祷告，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那他在承认，当他承认时，他抬头看，看见了这些撒拉佛，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圣哉圣哉圣哉，神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我们来看看先知所看到的异象，将它分解一下。两个翅膀遮脸，想一想，甚至圣洁的天使也得遮住他们无罪的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被赐给两个翅膀， 在圣洁的神面前遮脸。如果萨拉佛都得用翅膀神所提供的方式来遮脸的话，才能站在神的面前唱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在神面前的敬畏，那你我又要怎样站在那里呢？现在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敬畏了，每个人都认为他很安全了，那直到他不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敬畏神。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那就是他们那么做的原因。他们没有认出来，他们认识不到他们是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头脑变得如此的败坏，充满了世界上的事儿，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理会这点了。他们去教会肯定的，但要意识到你是在神的面前，不但是在教会里，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像大卫所说的那么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致动摇。只要主在了面前，他便不致动摇。这些在天上焚烧祭物的天使用翅膀遮着脸，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才能站在神的面前。一个不敬畏神的有罪之人将会有什么临到他呢？你说巴兰弟兄，你刚才说他们被提供了两个翅膀，你也被提供了一样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那是你的遮盖物。你不是成为一个萨拉佛，你不是成为一个基路伯，你不是成为一个天使，你是成为一个借着血被赎的神的儿子或儿女或女儿。你用不着有他们拥有的这些翅膀，那些翅膀是给他们在那种的同在面前的特殊遮盖物，但你已经有耶稣基督的血作为遮盖物站在那里。那如果你有了那宝血，你就会敬重神，爱神，尊重神。神就是道。那其次要注意，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脚，那是什么意思？在神的面前谦卑，就像摩西听到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就在燃烧的荆棘前脱下了鞋子。保罗在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上，脸伏于地。约翰当他看到神的灵在耶稣头上，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为什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呢？那这是一个好例子，总要意识到你的渺小不是你的伟大。今天我们美国人都太，我们试图认为我们是个什么大人物，我们属于某个大东西，某个大的组织，某伟大的东西的。我们看到的都是所有的伟大伟大伟大。在圣经里我们曾有过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例子，有一位先知回到洞里，那以利亚，那神想要吸引他的注意让他出来，那出现了火烟，有狂风刮过山，雷声地震震动和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那先知连动都没动，神根本不在那些东西里边。但当那个微小的声音说话时，他就蒙着脸走上前。当那个坚定微小的神的道发生时，不是一个喧闹，不是我们的大宗派，不是我们的大什么东西，而是被忽略的道的那个微小的声音呼召一个人悔改。神只在他的道中，他蒙着脚，那意识到他的，那我们在神面前的渺小。第三，他可以用另外两个翅膀飞翔，记住他用两个翅膀在神面前遮脸，那来保持敬畏。其次，两个翅膀遮脚是指在神面前谦卑。第三对翅膀，那他付诸行动，他可以用那两个翅膀飞翔，瞧，两个遮脸，两个遮脚，用两个翅膀飞翔。那什么意思？敬畏、谦卑和行动。神告诉先知他所预备的仆人必定要拥有的敬畏、谦卑和行动。那他看到了一些跟巫峡所做的不同的事儿，神在指出先知他该是什么样子，不是像巫峡，而是像这些天上的基路伯。如果你想要看的是一个王，一个地上的王，要看那位在天上超乎诸天的，他的衣襟充满诸天。我们看到神正在把一些的东西给先知看，对他的影响跟他过去一直所看到的东西不同， 他以前认为一个侍奉神亨通等等的人都是好的，但以赛亚专心于一个人的身上，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不管他是谁，他生在罪中，在罪孽里成形，来到世上就会说谎，所以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我不管他是不是主教、教皇、长老，不管他可能是什么的，一开始就是失败者。永远不要去看人，我不在乎即使他用信心移山了，即使他让所有的周济穷人，仍然只要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位，要仰望他，不是去看其他的人。我发现神在这里显明神的仆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必须谦卑敬畏，而且行动，要付出行动。我们许多人可以谦卑，我们许多人可以敬畏，但让他们行动可就难了。那么注意到神正在显明他是如何预备他的仆人的，他应当是怎么样的。那些基路伯、萨拉佛是神的仆人，注意，就像井边的妇人，当他在期盼一些的经文应验，那这个星期我们讲了两三次了，那这女人在期盼那些经文应验，那据我们所知，这女孩根本都没有去过教会，她或许让他们偏离到太远的诸如此类，他们宣扬自己的信条等等，以致耶稣说你们承接遗传却废了神的道。今天这也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们被教导的信条等等已经使神的道失去效用了，道出不来了。说真的，他们被别的东西装得满满的，以致他们看不见。记住，这声音不仅是给你们这里的所有人的，这个磁带要传到全世界。我不完全是对你们这里所有的人来讲话，但如果这里有人需要它，好的，那它就是给你的。乔，但记住，只要你活着，这声音就会萦绕着你，一直到你死的日子，它都会萦绕你。要顺从它，回来吧。我们的遗传已经替代了神的道，废了神的道，神的道彰显了，人们却站在旁边说我猜呢挺不错的。瞧，哦天哪，他应当使你的魂火热起来，他应当做起的事儿，但他没有，没有这么做。我们发现神当这个妇人，这些祭司等等，或许这妇人没有去教会，因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或类似的事，但他读了圣经。那比如当耶稣说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他立刻就明白了。那他说我们知道你一定是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一个先知了，但你一定是先知，我们知道。瞧，在我看来，他认为那如果你来看那里的编著，那在你的圣经上来读一下，他指挥到了那位先知，也就是基督。这女人说，我们知道你一定是那位先知，我们知道那位弥赛亚，当他来时，这将是他要做的事，他将借着这个被验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女人马上就行动了，她再也无法站着了，他们所期盼的那时已经在地上了，她看见了，不管她处在多么糟糕的境况里，一个妓女或一个像那样的妇人，那街上的男人根本都不会听她的，那么今天也不会听的。但是你想阻止这女人，你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好像在大风中着了火的房子，你扑不灭她，一把火烧在了他的心里。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送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这燃烧了起来。耶稣用不着再像那样多做一次的，因着这妇人的见证，人们相信他，相信了耶稣。瞧，这是怎么回事？他谦卑敬畏行动，他看到事情发生就行动了。他的迹象今天应当来影响应许给今天的迹象所写出来的关乎今天的应许之道，看到神应验他说他要做的，这应当对我们来做一件事，然而却没有。正如耶稣的犹太人所做的，他们太虔诚了，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他的，他们以为他们有了一切了。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的，那他们有太多的吃的，有许多穿的，好的教会，大的地方，受过教育的好传道人，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但你不知道圣经说你是赤身可怜瞎眼，却不知道，还不知道，你无法告诉他们别的事儿。他们继续沿着那条线往下滑，而没有让神的道来影响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今天还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显明了自己还活着。 他们简直就是死的，每个地方你去每个地方似乎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必须是那样，他必须被赶出教会，根本没有办法不让事情这样下去。神说事情会这样的，但如果让这来震动你，让这好好的震动你，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在哪里，你是谁，让这个叫醒你。时候来了又去了。首先你知道，你会说我还以为被提之前应该有这事发生的，可能会像以前一样，有一个声音会回应说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知道。你们都锚在某个地方的教会里说我相当安全了，接下来你知道被提发生了，它将是一个秘密突然的离去，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世人将继续走下去，好像挪亚进了方舟。你们记得挪亚进了方舟，神关上了门之后，他在那里坐了七天。神关上了门，在任何事发生之前，挪亚在方舟里坐了七天。怜悯的门将当着你的面关上，可能已经关上了。好好想一想，人们继续去传道，人们以为他们得救了，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加入教会，叫喊跳上跳下。我看见过回教徒叫喊，我听见过人们从人的头盖骨里面喝血，说方言，做所有那些的事儿。那并不是你得救的迹象。哦不，有敬虔的外貌，什么是他们所说的神的大能呢？瞧那些事可以发生，到时它将成为过去，而你却不知道。你冒不起那样的险，不要那样做，朋友们。趁着能够的时候，你要进去，不要被某个大房子、某个大组织、某个好的大学者所影响。要让神的道来影响你。正是那个时的那些使徒们，当他们看见了道彰显时，这个影响了他们，他们确信了。我也许该再引述一遍，耶稣几千的人群的跟着的，那说的太多了。瞧，奇怪的事，被招的人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时他看到大群的人，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的。他从未解释这话。如果他今天在伯蒙特这么说会怎么样的？不管他多么受欢迎，你认为医生、文化修养好的人、科学家们会怎么说呢？那人是个吸血鬼，或他要你喝他的血？天哪，这什么，你疯掉了。耶稣从未解释这话，他想要从他身上抖掉那些寄生虫。是的，接着他们都起来离开了。于是耶稣转过身，向着那些不是预定得生命的门徒，虽然他挑选了他们，但他们不是预定的。耶稣说，倘若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天上会怎么样呢？这可把他们呛着了。他们那些传道人说，升到天上这人就生在加利利，他出生在拿撒勒，我们认识他妈妈，他兄弟，我们知道他坐在里面的摇的摇篮，我们看到他的婴孩衣服，我们跟他母亲说话，还说这人来回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他是从拿撒勒来，他为什么说天上的？他从未解释这话。还有太多的寄生虫了，他们又都起来不再和他同行了，这圣经说的。于是耶稣转过身说，你们也要去吗？对十二个门徒说，记住他们无法解释的话，但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是谁。于是他们对他说，耶稣借着从神来的被印证的迹象影响了他们。什么？他对十二门徒说，你们要去吗？耶稣说，主啊，我们还要归从谁呢？因为我们确信了。瞧，查考一下那个，这是什么？我们知道神的道对今天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如果弥赛亚今天来，他应当做什么。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事儿是从神来的。不久以后他在五旬节是这样说的，彼得说，神借着他应当做的事将拿撒勒人耶稣证明出来了，你们却将生命的主钉了十字架，神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注意这里，瞧，他说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只有十一个人站在那里，十一个站在那儿。天哪，影响绝对的。这个小妇人当她被影响时，她就行动了，她必须对此做一些事儿，她必须告诉别的人，每个触摸到基督的真正的魂，你必须把这事告诉某个人。彼得当他那天晚上在海上接受耶稣的话，看见耶稣在那儿，说应该是白天，那他们整夜打鱼一无所获，来回的拉网，那如果谁是个渔夫， 那可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候，整夜拉网。那他也是个渔夫，他父亲是渔夫，他一辈子都在那湖上，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从那湖上出来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月亮合适，风往哪方向刮，所有的迹象。他以打鱼为生，他整夜打鱼，一无所获。第二天他们发现，人们说这位先知要在岸上讲道。我想象从小棚屋里边出来了妇女等等人，他下来听他讲，岸上到处是大群的人，他不得不借这条船，彼得的船，他们出来洗网，连一条鱼都没有，把网扔在那儿，灰心极了。有时正是在灰心的时候，如果你留意，那就是耶稣来到你旁边的时候。但不要眼瞎了，就错过了。当你看到一切都照着今天在世界上的方式发生时，不要怕，行，不要怕，记住他应许了要到你那里去。那现在注意了，他来了，告诉彼得，他说现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或许说，我以前从未看到这事发生，我不知道，我一辈子在这里打鱼。那心想，我们刚刚在同一片水上打了整夜的鱼，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我们一无所获。但依从你的话，主啊，这就是了，我就下网。你的话，你可能去过每所医院，金弟兄，他们可能说你要死了，他们可能说姐妹这个那个别的，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依从你的话，主啊，我就下网。当他看见的道被印证时，当耶稣告诉了一件事，他就信了，他把他网下到没有鱼的水里。但如果神那么说了，他就能把鱼放在那里，他能把水放在天上，他能把医治放在你的身体中。我不在乎那里是不是什么也没有，你相信他的末日要叫人复活，依从你的话，主，我就下网。这大大的影响了那个渔夫，以致他撇下了鱼和一切跟从了耶稣。当彼得接受他的话时，那就是一个影响。他怎么做呢？叫他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一大堆的鱼。耶稣说，撇下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使徒就付诸行动了。最后在人生道路的尽头，当他们要钉彼得十字架杀害的，他从城里跑了，在出城的路上，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他正在逃命从城里出来，他遇见耶稣回来，他说，西门你去哪里？啊，西门对他说，主啊，你去哪里？他说，要回到城里重钉十字架。西门转身回去了，他们抓了他，说不要，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说不要，那要挂我，他说把我的头朝下脚朝上。当他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就受了影响，影响到他的死，他被影响做任何的事，他付出行动了，甚至死亡都阻止不了他，钉十字架阻止不了他，被耶稣影响了。瞎眼的人得医治了，他们告诉他闭口不言，但他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各处。他的家人说呢，祭司说，若有人去参加那场的复兴会，他们就会来没收他的教会证件。就是这样，瞎子的父母对那感到惧怕，于是他们说，他们来了说，这男孩是怎么能看见的？他说他已经成人了，问他吧。他们害怕，但那个得医治的人受了影响。阿们，他们说这人是个罪人，当将赞美归给神。我不知道这人是从哪来的，他没有本人状，我们不跟他合作，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个罪人，是从魔鬼来的。这人给他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答复，他说，这真是怪事。他说，你们应该是这地的领袖，那人让我能看见的，然而你们却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无法告诉你们，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但现在我能看见了。他被影响了，他不在乎站在祭司们或任何的东西面前，他被影响了。他的父母即使神奇发生在他们自己儿子身上，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但这事却影响到了他。人们在五旬节，正如我昨晚所说的，带着永生的政策，他们上去提取红利。注意，他们被影响了，他们已经圣洁了，在神面前敬畏，他们遮住脸，不看世界上的事，用谦卑来遮脚。当他们感到神的能力降临，正如约珥书所应许的，正如众先知们所应许的，正如耶稣所应许的，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当神以这位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被影响了。他们不在乎多少人嘲笑他们，他们跑上街摇摇晃晃，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他们被圣灵影响了，你也可以被影响。他们站着注视彼得，他没有走过去说某种的信条，他直接回到道中说，你们耶路撒冷和住在犹太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被道影响回到道上，他对我们应当是一样的。那些人他们付诸行动了，是的，就是当时的应许应验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耶稣应许他们他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他们身上，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等候。等候的意思不是祷告，他的意思就是等待，等候的意思是等待，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当圣灵的影响力临到他们时，他充满了他们，他们看到耶稣应许的道应验了。那我怀疑今天下午的会不会对我们有同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看见了应验了他所应许的末日要做的事，那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我们已经看见了发生在这末日的一切，应该让我们付出行动了，肯定应当带着敬畏和谦卑来行动。30年前照相机拍下的那个火柱，这一声明已经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你们德克萨斯州的相机不久前拍下了它，科学研究把照片拿去检测，甚至联邦调查局也找不出有任何的问题。你是怎么做的？拿去德克萨斯州给德克萨斯人，那你就看到了那无可辩驳的迹象，那是真理。但你会相信跟随神迹而来的声音吗？神迹经过科学证明了。有一天当耶稣回来提走一路下来的所有人，事情也将会显明出来。注意，火柱应当让我们行动起来，因为火柱印证了他给末日的应许。耶稣说，我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就是末日要发生的事。现在他被科学和属灵证实了，道也证实了，他从神出来仍然是一样，他仍然是神。为了末日的应许，这应当使我们付出行动。他再来的迹象近了，耶稣说索罗玛怎么样，就是世界外邦世界被焚烧之前，这事要回来，这应当影响我们，使我们也行动起来。当我们看见了所应许的道应验时，这应当使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像先知一样看见了自高自大的宗派的结果，失去了他们的位置。那我要把这一点讲透，因为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对你们讲话了。男儿女儿们，要我这么说，今天下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直率地说，凡是明智的思想者的男人，不是自命不凡，没有遗传太远离神的男人，他们看见了五旬节派教会，你们看见了浸信会、卫理会、长老会，你们看见了天主教会，接受信条的时候就失去了在神里的位置，失去了在道上的立场。那不久前我跟一个神父见过面，他对我说，他说那他问我某件事，他说天主教会过去也是那么做的。我说什么事儿？天主教会的最后的使徒死后三百年才组织起来。他说你想要借着圣经来为自己辩护。我说那是道。他说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神在他的道中，其他一切都是谎言，他的道是真理。他说哦，那只是一本书，是早期天主教徒写的。我说那么我也是一个早期的天主教徒，我只相信他所说的。我说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教会了。我说那么你们是在哪里失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如果早期的教会赶鬼借着属灵的神迹奇事证明耶稣活在地上，现在你们却有几千个各种死去的女人和死去的男人等等组成的代求者来代求。然而在圣经中那第一个教皇说，在神和人中间除了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没有别的忠告，失去了在道上的立场， 接受了信条，靠着人的训词自高自大。我们看到他们就与伟大的圣灵脱节了。我们看到五旬节派也做了同样的事，你们也看见了。当他们组织起来时，他们就死了，没有回去的路了，从来没有，将来永远没有。神反对这东西，那就是为什么的差遣。在末日他要说，我的民呢，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那就像乌西亚，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取代受膏的执事，神受膏的执事。乌西亚想要篡夺那个权柄，因为他是个大人物。我们看到这些自称的组织把属于神的一切都给挤了出去，想要取代教会的职分，取代受膏的教会。我们发现因着信条他们死在了不信中，他们永远不会起来了。他们必与其他的组织一同死在马蜂营中。看到了吗？人们，那些思想的人们，相信圣经的人看到了那点。如果你是从神生的，你就会明白的。神如此清楚地验证了这些事，为要影响你。正如我们整个星期所传讲的，他要做的事就是要吸引你的注意力，他促使你看到他们往哪里去，他们每个组织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组织另一个的组织，如果他们再组织起来一个，也会是一样的，但不会再有了。那现在太迟了，因为接受信条和人造的教义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害怕来站在道的一边。就像乌霞想要篡夺一个受膏的职分的位置，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哦，大人物，在神的子民中没有大人物，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给我们中的一个人一件事做和另一件事做，那并不使我们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只会使神对你要求的更多。那这样一个意象的影响，那我们要结束了。几分钟后就开始为病人祷告。这样一个意象的影响，影响对这位先知做了什么呢？我怀疑这对一个传道人会怎么样？我怀疑这会对一个传福音的或牧师会怎么样？看看这个异象做了什么？以赛亚看到了什么事发生在自以为是的乌西亚身上？虽然是神所尊荣的一个伟人大人物，他们看到他死了。他对先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是他所做的。他促使以赛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跟这样的人来往过。他认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这是一位先知，不是传道人，是一位先知，让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一直跟这样的人在来往。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怎么样呢？当他承认自己的罪，于是洁净就来了。哦，你不能从自己的罪里得洁净，除非你认罪了，直到你认出那是罪。当他一说，祸在，因为我眼见一位伟大的神的印证，天使焚烧献祭的这位在这里，柱子因他们的声音都震动了，他们在这个异象中前后飞翔，洁净就来了。他看见了一个真实的东西，一个异象降临了。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大声呼求怜悯，称自己是个罪人。接着发生了什么？其中一个基路伯去到坛边，拿火剪取了一块红炭放在手上。现在不是拿火剪，而是取红炭放在手上来沾先知的嘴唇，说你的罪孽。罪孽，什么是罪孽？罪孽就是你知道那是错误的事却仍然坚持的。当你知道你的信条是错的，你却仍然坚持的，那就是罪孽。但当你承认自己错了，就有一个洁净的能力。他取了一块火炭，你们注意到神怎么做吗？我们看到神是如何设立他的仆人的次序的，以什么来装备他，他怎样能谦卑敬畏和付诸行动。那注意，当神洁净的仆人时，他从未通过神学院来做这事，他从未通过一堆的书本来做这事。我们在这里发现神用火洁净他的仆人，一块火炭沾了先知，洁净了他的嘴唇。神用他的圣火洁净先知，不是用书本，不是用教育神学，乃是用火洁净他的仆人。当他一认罪就被洁净了，接着就是使命。他必须先认罪， 接着的必须被洁净。现在是一个使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洁净的以赛亚喊道，他听见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呢？看看从前的历史，你回家时可以读读这个，以色列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他去到了我们现在的同样地步，他们称他们所有的献祭等等都成了他们的一个遗传，没有了真诚，不尊重神的道。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兴起以赛亚，告诉了那些献祭在他的鼻子里边发臭，他不要他们，他们要亵渎他，他不想跟他们再有来往。当以赛亚被洁净准备去传福音时，神发声说，现在有一个需要，这些事必须要告诉人们。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说，天使飞翔说，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以赛亚一颗清洁的心，他被洁净了，认罪了，被洁净也被差遣。在异象中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现在今天在差遣你圣洁的天使来，在某个地方找到你的以赛亚，这是我的祷告。那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神就在这里，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了道他不害怕了，他是先知，道可以临到他，他一切的不幸和遗传都离开了，他可以站在那个传统的时代面前，告诉他们，你们的献祭在神鼻子里发臭，你们声称侍奉的这位神要毁灭你们。这正是他所说的，你们声称你们在侍奉的神要毁灭你们，神也这么做了。他们说一个兆头，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超级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在他的书里写了66章，圣经有66卷书，他从创造的起初开始写，结束于千禧年，就像整本圣经所写的。神的那位伟大先知愿意承认他们一切的遗传都是错的，下到那里被洁净了，于是神的道可以临到他。他说，主啊，我准备去，你要说什么，你说要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要说你所说的。他准备去了。现在今天下午再带天使圣灵和火来洁净我在各处的弟兄们的心，愿他们能有这样的影响，以致别人看见了也想跟从。让我们低头，我们轻轻的来唱。
火热的红毯沾到先知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而去？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轻轻的来唱。
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悲哀痛苦的呼声，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请差遣我。
让我们轻轻地哼这首歌。让我们现在下到殿里。
听那悲哀痛苦的呼声。
哦，弟兄，同我一起去好吗？
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
他们不知道属于什么宗派或任何的东西。
快快回答，主，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
以赛亚，你在这里吗？
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
我想知道你们低着头心也服服。以赛亚，你在哪里？你愿举手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准备好了吗？神祝福你。我真的是那个意思。90%的听众，
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
叫传道人们，你们举了手，看看我们的妇女，看看我们的姐妹，何等的羞耻。看看我们的男人，对组织的关注超过了对神话语的关注。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证实自己的绝对之圣经如此清楚地显明了，然而他们还是依附组织。弟兄，有人会说我会一无所有的，那他们我就无路可走了。弟兄，如果我必须得吃苏打饼干喝溪水，我还是要持守我的主。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粮食。你认为我这么做是为了与众不同吗？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他，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带着道与他并肩站立。
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
天父，当音乐在甜美的弹奏时，主啊，愿在神面前的每个人都看到这是呼召的时候，这是一个分别的时候，麦子和壳要分开的时候。虽然麦子包在壳里，但现在是要被呼召出来的时候，这是另一个出埃及。现在我祈求，正如伟大的阳光是每个生命阶段的麦粒成熟一样，从这个时候，就像现在的加拿大麦子刚长出来，七月的烈日此时会晒死它的，但它必须照着自然界的方式让阳光投射在麦子上才能成熟。如果烈日照射在路德的教义和卫斯理以及其他人身上，就会把它烤焦的，但它是要使麦子成熟，主要就像麦子必须长出来一样，它必须成熟。但记住，所有的枝子都被剪掉了，新妇树从中长了出来。耶和华说，那些年茧虫蚂蚱同一昆虫不同的阶段，他们所吃的我必补还。你必做这事，主，你应许的。我祈求你今天下午在每一刻的心中这么做。主啊，他们是你的，我现在把他们交托给你。我可能永远看不见他们了，如果一年后的今天我回来，许多坐在这里的，如果我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再是同一群人了。下次我遇见他们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主要让他们看见，让他们打开眼睛得以看见。主要所有那些听磁带的，那些在这个时候听着声音的，甚至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愿他们能够明白。许多男人女人在小房子里，在非洲的丛林里，带着那些的小机器，耳朵塞着耳机，愿他们能听见。主啊，愿他们能听见。求你应允，宣教士所说的是对的，但这是一个比他所拥有的更大的见证，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最亲爱的父，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他心腹的呼召。 Amen。 我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你们举手的每一个人，我不能把它给你，如果我能把它给你，我就会给的，肯定会的。我就会下去说，在这里你想要吗？我会给你，不是我来给你，而是神，神会把它给你。如果你心里有饥渴的话，在有一个向深渊的呼唤之前，必定有一个深渊响应那个呼唤。在有一个受造物之前，必有一位造物主创造那个受造之物。你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你们正在伸手要的，那里就必定有一个东西响应那个呼唤。现在你们愿意接受了吗？不要让它消失，不要。如果再也不能在审判的这边看见你，愿我在那里见到你们被洗净了，准备好了。这是我的祷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一个人的样式，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在地上，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钉十字架，埋葬，第三日复活，升上了高天，现在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把在他身上的灵拆回来，又叫做圣灵，也就是神降在人类身上，以便交通，继续执行这个事工，就是要在基督荣耀的身体上执行的事工。应当像金字塔成型一样来到，亚顶石没有放上去，为什么？他被弃绝了。那一路下来，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现在正往上，直到所有的教会时代都过去，他必须被磨出来，那块石头必须刚好适合被放进去。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工必须在他的教会里，好使基督来接他的教会，叫每个时代的教会复活，把他领出来，好像麦子，麦子长出来，他从腐烂死去的麦粒开始长出来，不断往上涨，从草长成别的东西，一直成熟。你不能回到草，不要回头指向草，不要回头指向这个，不要回头指向麦秆，一直长，直到你到了麦子。麦子成熟的时候，必须跟落在地里的是同样的麦子。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的成熟了，他的教会里成熟了，经过了称义、成圣和圣灵的洗，经过了他的早期时代的改教者们，那他今天在他的子民里，要相信他，他在这里。正如你们所能看到的，可能有陌生人。愿天上的神荣耀我所说的关乎他的话。我要你们在听众中的任何人不要再走出去，那请给天上的神这份尊重，坐一会儿。那现在不要动，这里每个生病的或有需要的把手举起来。好的，谢谢你们。那我不认识，我认识坐在这里的金弟兄，那几分钟前我才认出他，那我肯定，我想那就是他，是金弟兄坐在那儿，他在这里主办了我上次的聚会。金弟兄，我不能说我想要说的，但你知道，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的小弟兄，你已经经历了，你已经经历过了碾压，神必怜悯你。其他的人我不认识，我看到帕特泰勒坐在这儿，我想那是房子里我所认识的唯一的男人或女人什么的，就是坐在这里的这个人帕特泰勒。现在要相信，那如果我是神的仆人，如果神在这里验证他的道是真理，那就让天上的神，那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他做了这些应许向你们验证我已经讲了真理，他会怎么做呢？不是借着身穿长袍留着胡须上来，而是借着他的生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葡萄树里的生命也在枝子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这样应许了。今天当下一根的枝子长出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嫁接的枝子，那他会结果子，但不是这种的果子。不久前我在凤凰城见过一棵树，那上面有大约80种不同的果子。约翰夏里特有这棵树，我说那是什么树，他说那是橙子树，伯拉罕弟兄。啊，我说那里有柠檬、柚子、橘柚，还有柑橘。他说是的，那都是柑橘类的水果，我把它们嫁接在那儿的。哦，我说我明白了，那明年他们都会结橙子吧？他说哦，不，明年柠檬还会结柠檬，柚子还会结柚子。我说同一棵的树上，同一棵橙子树上。他说是的，他们都是柑橘类的水果，伯拉罕弟兄，柑橘类的水果都可以靠它来活的。那时我感到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说主耶稣，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这个，这些的宗派已经嫁接在上面，但他们接着宗派的果子。听着，如果那真正的枝子长出来，真正的葡萄树长出另一根的枝子，它将是从原本的树发出来的。 要相信他。有人说方言，有人翻出来。感谢主，他已经这样应许了。现在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那我站在这里求主耶稣，这是一个恩赐。什么是恩赐？就是我能挪开我自己的思想，我能挪开我自己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我的魂。我是威廉·伯拉罕，如果我能叫他让路，神就会用这个身体来说话。主要现在让圣灵进来，叫他们能通过人看到被验证的圣灵就在这里，一个叫你自己能让出路来的恩赐。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安静坐着。刚才有一个人坐在这儿，那我要你们都抬头看一下，你们看见的光在这个人头上吗？一束光，琥珀色的光，燃烧着，旋转着。多少人见过他的相片，在休斯顿被拍下来，那小他在华盛顿特区传遍了全世界，这世界上唯一一张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现在他就在这里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下。这人正于喉咙里的甲状腺病受苦，我不认识的，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但是事实对不对，先生？你现在相信呢？后面的人，你相信神会把你的事儿向我显明吗？你是霍尔先生，那是你的名字对吗？好了，先生，现在的结束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我本来可以叫个祷告队列，让他们上到台上，但没有必要了。我们来看这里的其中一排。那这里，从这里开始，这是个小女孩坐在这儿，瞧这边，亲爱的。你可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不知道。那这样说是要替代一个祷告队列上来这里。那让我们从这里开始。瞧这里，宝贝儿，看着伯兰弟兄。当耶稣在地上的日子，这里他病了，他病得很重。那孩子病了，这里先生，如果耶稣在这里，他能说出你有什么问题，对吗？你相信耶稣差遣伯兰弟兄做这事吗？如果我说出你有什么问题，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那个小孩子得了糖尿病，世上没有办法来医治这病，除了神以外。你相信吗，宝贝儿？坐在旁边举一只手的女士是孩子的母亲。是的，姐妹，把手按在她身上。现在要相信，神把那孩子来带给你，愿主应允他的医治。坐在这位母亲隔壁的另一个女士，看着我，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吗？如果神告诉你生命中的事，或者你想要什么，你病了或没有病，不管是什么，如果神告诉你的愿望，你会相信吗？或类似的事，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你会相信吗？你知道那必定是耶稣基督吗？你离我很远，你摸不到我，即使你要摸的话，那因为你即使摸了我，那还是身体上的，你必须摸着灵，圣灵就是基督。圣经说他现在是大祭司，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患了病，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你患了背病，还有高血压，那你有高血压，你有心脏病，绝对是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用手臂搂着他，搂着这边这位女士的，你怎么样的？那瞧这里，你信吗？我对你是陌生人，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是真理。我告诉你真理了吗？你相信神会向我启示你的问题吗？或别的什么事吗？你相信神会启示这个吗？其实不是你想要为什么事要接受祷告。我看到你有一张祷告卡在你手里，你是第一个有祷告卡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为什么拿到祷告卡吗？是为了你的丈夫。你相信神会告诉你丈夫有什么问题吗？如果神不触摸他，他就会死的。他得了癌症，他还得了肺病，那是对的，不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请举手。你信吗？其他的人会相信他能够得到医治。 坐在你隔壁的男人，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先生？如果神会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会全心相信吗？你患了心脏病，是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那里是刚刚像这样摇头，那坐在隔壁的，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什么在你的心里，你心里渴望的事或什么呢？那你正为某人祷告的事吗？你相信神会向我启示这个吗？趁着恩膏在这里，我们能看见的，看到这必定是某样真实的事，他正揭示人心里的秘密，说出来就像耶稣告诉井边的妇人的，你也患了病，你患了背病，你的病是在背上。如果是那样，请举手。那隔壁正在哭泣的女士，口袋里放着钱包，穿着蓝色的衣服，黑头发，身材很高大，正看着我。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看这儿，像你坐在前排，我能靠着神的帮助，那轻易的接触你。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就像你的祷告队列中一样吗？你相信这能成就吗？即使是在这里，你信吗？你所患的是高血压？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好的，你若相信就能够得医治。他隔壁的女士，你怎么想的，姐妹？往这边看着我。你相信我神的先知或仆人吗？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向我描述，就像耶稣和井边妇人走到一起是一样，他会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相信的会对你有帮助吗？会帮助你相信吗？哦，你有一件严重的事儿，是这个儿子，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得了神经过敏，他在家里，是的。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全心相信，如果你全心相信了，男孩就被痊愈。那边隔壁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姐妹？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借着一个恩赐，说语言是一个恩赐。你知道神的恩赐是早在创世以前就预定的，必须是为这个日子所预定的，你无法知道哪个是什么。神验证他，解释他的道。你相信你所听见的是那样的吗？你相信我？如果我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你就知道那不是我，必须是另一位。这只是我的声音，却是别的东西在用的，就像这麦克风，它是个哑巴，知道有东西通过它说话。我们是陌生的。他在那，是的，先生，这女士患了贫血病，是在她的血液里。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女士。是的，你也在为坐在末端的小家伙祷告，那是你的小儿子坐在那末尾。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如果神会告诉你的小儿子有什么问题，你会全心相信神向我说话，那是对的吗？他患了极度紧张的病，是的，对不对？按手在他身上，全心相信，他就痊愈。我挑战你们相信，耶和华神如此说。德克萨斯人呢，如果你死在罪中，你死了，我的血不在你身上。记住，你的血不在我身上，那是真理，那是耶稣基督在祷告队列中被验证。不管是在哪里，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他能做到。你们信服了吗？你们完全信服了，照着应许给今天的道，那必定是耶稣基督吗？凡是完全信服是主耶稣基督的，请举手。 Amen。神祝福你们。我知道你们被教导过，你们个人都受了一样东西的教导，那所有人的恩膏太强烈了，到处都是。像你们被教导必须按手在病人身上，那是一个传统，那没关系，耶稣认可的。但那个罗马人，那就是这个星期我一直想让你们知道的罗马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话行。如果有人给你按手，某某某按手在我身上，荣耀归神，那我要请传道人，信的传道人上来这里，那这样的就不是我的手了。那是耶稣所说的，你们他们手按病人，我们要为每个病人祷告。整个房子里有多少人拿到祷告卡的，让我们看看你的手。那是的，我们答应了你们，那我们花半个小时来澄清这点。那我想问呢，佩里弟兄，我们要怎么开始？那你有什么建议吗？那从这里的这边开始，在外面这边拿到祷告卡的，那请靠墙站立，从那边出去靠墙站立。好的，先生，很好。那站在那边，那所有从这中间来的站在过道上。那瞧，你只要站在过道上，那过道上的或者这中间的站在过道上，那那边的站在那边，那这里的站在这边中间，那那边的站在那儿。那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跟着你的队伍走下去。是的，他们会下去指示你们怎么做。那我邀请佩里弟兄，那这样好吗？那我邀请所有相信基督，相信基督必借着按手和遵守他的命令来医治这些病人的传道人，那我请你们上来这里，那跟我站在一起。那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理，那任何福音传道人，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杜德派的或天主教的神父，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医治病人，吩咐他的门徒按手在病人身上求医治，那请你过来这里。有人说，请每个要接受祷告的人走到后面。
那走到后面再跟过来，那瞧在这些队列中的所有人现在回去就坐，那从那边跟过来，那然后尽可能有次序的回到你的位置上。那我想知道弟兄们，那我们最好下去那里，那我想那是个好主意，那我们最好把这个麦克风留在这儿。那罗伊你站在麦克风旁边啊，是的，那或者你最好跟我下去，那你想除非你想站在这里，好，罗伊那你就站在这里，好的，那你们要，那我请任何人都不要离开。那瞧我们一直祷告了这件事儿。那你说布拉尼兄，为什么你领所有的传道人上这里呢？我要跟他们一同去呢。那瞧问题是他们有跟我一样多的权利为病人祷告，不跟任何人一样，跟奥罗罗伯茨一样，任何的宣教士一样，不管的是谁，他们像彼得、雅各、约翰、马太、马可、路加和其他任何门徒一样有权利为病人祷告，他们是传道人，被神呼召。我刚好看见两三个弟兄在那里，我个人知道他们有为病人祷告的事工。那当你们在这儿排好队，那我想那会众中有多少人完全信服，全心相信医治他们是神的旨意？肯定是的，医治他们当然是神的旨意。那他们怎么得到医治？那如果耶稣亲自在这里，他能做的也不会超过他刚才所做的，你们信吗？刚才他所做的就是他要做的，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多少人知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这样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多少人知道这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你相信那个吗？耶稣从未行一件神迹，直到父借着异象指示了他要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话。如果那不是，那我们都失散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该站在哪儿。就是这样，瞧他的道是绝无错谬的。看着说这话几个小时或一小时前经过比斯拉池子，那里躺着许多跛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他从未摸一个人，尽管他是一个蛮有同情的神。你相信他蛮有同情吗？撇下那个有脑积水婴孩的母亲，那个贫穷瞎眼叫人在水被搅动的时候把他放进水里去的老父亲，一位同情的神。瞧，人不知道同情是什么，他们把非流的爱和爱加倍的爱混淆了，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爱。同情也是一样，愿望和同情是不同的。但是瞧，他去到一个可能有前列腺的人那里，也可能是有肺结核，那瞧着他只动作迟缓。那他得这病有38年了，这病不要他的命的。他去了那人那里说，你要痊愈吗？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却把其他的听众撇在那里。如果他今天在伯蒙特这样做会怎么样呢？哦天哪，没有神医治的事了，他们会说的。他不明白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不能够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但许多人只要被放在他的影子里，就借着他们自己的信心得医治了。一个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得痊愈了，多少人知道那个医治是基于你的信心，神的验证是基于他对自己话语的应许，但医治你的是你对他的验证的信心。如果你不管世上多圣洁的人站在这里祷告一整天也不会有一点的益处，除非你自己用力的来去相信他。耶稣可以亲自站在一个化身里为你按手，你仍然不会得医治的。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因着他们的不信，他就不能行很多大能的事儿。那是经文。所以你看，你在祷告队列中必须是你对神的道的信心。那如果你看见神做他已经做过的事，想要在你们准备的时候让我讲一个小见证，那仔细听。前天晚上，那这里某个地方有一个小传道人，我刚才看见的，那他的名字叫马丁，我忘了，他是一位主办人，就在这儿。那大约半夜将近那个时候，有人在我的房间里叫醒我，那一个人在呼喊，一个小传道人，他的婴孩刚去世了，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他住在北边的某个地方，他们住那个城市叫什么？密苏里州，上面哪里？密苏里州的沃德尔。我认识这孩子，我知道他的兄弟也在这儿，他们是我的朋友。这位弟兄走进来，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说：“巴兰弟兄，我刚打电话，我妻子刚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小孩刚刚停止了呼吸。”他把手放在我身上，说：“巴兰弟兄，我相信主的道与你同在。”哦，神怎么可能？就像主啊，即使现在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瞧，他不是向我承认，他是承认主的道。 要承认我传讲的真理。他说我相信主的道与你同在，只要你求主，我孩子被活过来。十分钟后他的孩子正常呼吸了，现在已经很健康了。我儿子彼得保罗站在这里什么地方，他出去跟他谈话，我穿着睡衣在那儿。那几分钟后他回来，他说爸爸爸爸，瞧这儿，他的喉咙肿得鲜红，一个大约方圆这么大的一个伤痕，他是一只黑色的大蜘蛛，他身上红斑。我正站在那里，我跟约翰谈话，他就咬我，他就咬在我那里，瞧那里肿起来了。我说可能是一个黑寡妇蜘蛛，我说看看你的喉咙肿得多厉害。那我按手在那里，我说主耶稣，那十分钟后你甚至不会说伤痕曾经在哪里过，那怎么回事？那天有人进来对职员，那一位职员走出来说，告诉我伯拉罕弟兄，只要说我的孩子，他说我相信你说，瞧我不能那么说，直到主告诉我，但这里我有道这么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神不能做那些事，却撇下你在站在那里，却撇下你站在那里，你必须相信同样的事，它必发生在你的身上，但你必须相信的，不只是虚张声势，你必须相信。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先祷告，往里面每个人。当弟兄站在麦克风边上时，那我要下去，那这样我也能为他们按手。那他们是我的民，他们是我冠冕上的星星。是的，他们是你冠冕上的星星，我的传道弟兄们。我去那儿，因为我们爱他们，他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下去帮助他们。现在我们祷告，主耶稣，若有人说你的同在不在这里，那这人肯定精神上有问题。就像一个拒绝接受阳光的人一样，有人告诉他太阳在发光，他却跑到地下室里关上门，说我就是拒绝相信的，我拒绝相信的。主要由此我们知道这人精神上有什么问题。一个人关上怜悯的心肠，关闭耶稣基督的道彰显出来的生命，说我不相信的，那这人也是如此，这人属灵上肯定有什么问题。由此我们知道你在这里父啊，我没有丝毫怀疑的相信，我们看见你的脚印，我们看见你的记号，我们看见你的道。这个祷告队列里站着几百人，是优秀的仆人站在这里，是信心的伟大战士。我走下去与他们肩并肩，主啊，当这些病人经过这个祷告队列时，让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不只是经过某个人，他们是从十字架的应许下经过。愿他们得了医治离开这里，欢喜的离开，得以痊愈，告诉他们的牧师，愿那个引起一个老师的复兴在这些地区爆发。主啊，把许多的魂带给你，主啊，他们是你的，请帮助他们，医治他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现在要每个人低下头来祷告。那凡是在祷告队列中的，你们听着，当你经过时，就像你是在十字架下，用尽你里边的一切来去相信，说主啊，谢谢你，我相信我的医治。如果你不那么相信的，倒不如坐下，因为那不会对你有一点的益处的。我要所有的会众每个人在基督的同在中像这样冲到天上，说主耶稣，现在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医治这些病人。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那伯特斯弟兄，在你唱只要相信时，那让我从这里往下唱。
Let's all sing together now as we pray for these that are coming through the line.
只要相信
Everyone now believe Only believe
现在让我们举起手，
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那现在让我们像这样来唱，
现在相信，现在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相信，现在相信，现在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相信。
直到我再见你们，我要唱着歌离开德克萨斯州，高喊来赞美神。让我们每个人举手，将赞美归给神。主耶稣啊， 我们为你的道和你已经为我们所做的感谢你，我也能向这些好人讲话，看见你的能力和祝福降在他们身上而感谢你。主啊，祝福他们，愿他们明白，愿圣灵医治每个人，拯救在这末日的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把他们献给你作为心腹的材料，因为他们相信神的恩典。